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直播现场。北京船只型社会经济研究所长期以来遭受中国政府的调查与打压，其创始人郭玉闪在2014年10月9号被北京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拘，目前仍身陷囹圄。目前呢，北京市的警方提出了起诉意见书，建议法院以非法经营罪来起诉郭玉闪以及何正军，引发了外界批评违宪。船只型研究所为何成为北京当局的眼中钉呢？而郭玉闪与陈光诚的关系是否让他成为当局必除之而后快的原因？
今天参加这个话题的讨论的嘉宾呢有两位，一位是前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笑鼠先生。笑鼠先生通过 Sky 从美国之音的台北办公室参加节目。笑鼠先生您好。
你好。
另外一位是在我们演播室内的社会学家龚小夏女士。小夏欢迎您。
很高兴。
我们的观众和听众热线已经开通，请您拨打400-120-0551，一起来参加话题讨论。
是，首先我先请教一下小夏，你可能很多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并不是很清楚船只型它本身的工作性质是为何，您给我们简介一下船只型本身做哪些工作，以及它的发行的报告的内容是针对哪个部分？
船只型是一个就曾经被国际的很多非盈利组织都评为中国最好的非盈利组织之一。它是郭玉闪创建他们做很多比如教育推广，然后呢法律援助等等工作。他们的主要的集中的地方呢是在帮助这个社会中得不到帮助的很多人，特别是比较下层的人民来推动。比如说他们当初郭玉闪发动过这个像这个异地高考。那么异地高考主要就是为的很多民工的子弟，很多下层就没有户口或者户口不在当地的人可以参加这个当地的高考，就这种吧，是建设公民社会中非常基本的一些就是一些很重要的推动力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就是全世界所有世界知名的NGO 组织都认为他们做的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是，那小夏你觉得为什么他们做这样有意义的事情，帮助这个社会底层人民的事情却受到当局的打压呢？
这也不是一次了嘛。这个我想不受当局打压的帮助底层人的组织恐怕是个例外所以呢一般都还是受到打压，但这一次恐怕主要是陈光诚事件和后来这个香港战中郭玉闪曾经发表过这个挺战中的意见，所以我想这点笑鼠先生比我更加熟悉，他们是好朋友。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这个北京市的检察院呢，他们提出了一个这个起诉的意见书，他说呢这个犯罪嫌疑人郭玉闪呢成立这个船只型，然后他说利用了外国的资金啊，德国的博尔诺尔、美国的 CIPE、 加拿大 PEI 等境内外的基金会，还有非政府组织以及美国的使馆提供的资金，针对中国的税制改革、教育平权、法治改革、社会民生等多个社会领域进行研调，然后来写这个文章。那他这个起诉书里面写到说，郭玉闪、何正军负责将研调的报告文集非法编印成书籍，并且进行发放。然后他起诉这个意见书里面是建议法院以这个非法经营、非法出版罪来起诉他们。你觉得这样子一个起诉的理由是有道理的吗？
我就先说这个资金罪，如果是我比较熟悉的是这个CIP 就是美国这个自由企业协会这个怎么翻自由企业所吧，他们是由美国商会组建的。如果说他们有问题的话，你知道自由企业他们给钱给的最多的什么地方？北大、清华和中国很多官方机构。那么这是如果说郭玉闪拿了很少的钱有问题的话，这些大机构是不是北大清华都有问题？这第一个。第二个就说所谓非法出版物，那么自己印一小册子在内部传不作为，或者是发送不作为这个发行不去赚钱，这有什么非法经营呢？是不是？这里头就等于你现在我们就可以想象说，现在打印机这么发达，我印刷打印机打去落东西拿给人家，和我去打印完之后装订的比较漂亮拿给人家，这有什么区别？非法经营罪何来？
所以您觉得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
这当然是欲加之罪，因为你没有道理的，你自己他自己都跟自己说不通。我想最初抓这个郭玉闪他们的时候呢，抓船之行的时候，想的是更多的罪行，或者就非法经营中间有没有谁拿了钱什么？谁知道呢？当局查了这么长时间，抓了好几个月了，就发现查不出来。
是。
查不到这些，就说没有人，他们都干干净净的，都是要我认识船只行中不少人，
是
这非常有理想的一批人，这些人应该是中国社会的脊梁。
是小夏说这个很有理想，这批人里面包括这个郭玉闪哦，那我们再请校署来介绍一下。我们知道校署你跟郭玉闪是好朋友，您介绍一下郭玉闪这个人，以及他这个人在这个维权事业还有公民事业上所做的贡献吗？校署，
郭玉闪的那个贡献。在研究领域主要是创建了船只行这样一个独立的民间智库，这个独立的民间智库对中国的很多的现实的社会问题，对中国的很多的公共政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研究或独到的建议，也受到中国的那个主流媒体乃至中国的官方机构，比方说人大，全国人大，比方说财政部的高度重视。所有这些贡献，船只行的所有这些贡献，当然都可以说是郭玉闪的贡献。那么郭玉闪呢，他对自己的定位主要是定位为一个学者，一个研究公共问题的学者，这也是他创办船只行的一个主要的动机。他想利用船只行这个平台，不是靠他个人的力量，而是靠集体研究团队的力量来对中国的现实问题和中国的公共政策提出自己的创建。因为这方面的创建在中国是最大的，我认为最大的，这些最紧缺的一个公共品。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那个智库主要都是官方的，官方的智库都是政府的附属物，政府的附属物都没有独立性，因此在公共政策方面都只是凸显政府政策的一个工具，没有任何价值，都是炮制各种各样的学术垃圾。在这种情况下，像船只行以及他的研究成果对中国是一个最重要的，我认为一个贡献，这是船他的第一个方面的贡献。第二个方面的贡献呢，我认为那个郭玉闪有一种关怀，一种强烈的人文关怀，一种强烈的人道关怀，我把它叫做一种忍不住的关怀，就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种冲动，他就基于他的一种爱，他的一种大爱，他的一种悲悯，就他见不得这种不公不义的事情，并不是说他在政治上有什么样的那种宏大的那种意图，他就是他的一种本能，他的人道本能，他的人文关怀的本能。因此他的另外一个贡献呢，就是他会出于这种本能去救助很多，这是他的个人行为，跟船只行这个平台呢并没有什么关系，去救助很多弱势群体，很多受难者。那么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最影响最大的行动，就是那个千里驰援陈光诚到山东临沂，把陈光诚救出来，然后顺利的送进了美国使馆。
是，那下属我想请教你，所以郭玉闪做了这么多这个维权的这个帮助人的事情，你觉得是不是就是因为陈光诚的事情导致他成为当局的眼中钉呢？
应该说是他跟政府关系紧张的一个开始，一个重要的原因。但是呢，没有这个原因，他也不会被政府所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研究，他的团队的研究最大的特点就是我刚才讲的独立性，这个独立性是政府不喜欢的。
校署先生，我们看到您四月底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里面有提到说，北京公安局的这份起诉书呢，是体现的这个义和团的思想是盲目的仇外和这个排外的思维，是中国进一步走向闭关锁国的这样的一个严重信号。请您来跟我们进一步阐述一下您的观点好吗？
很简单，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发展，经济腾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是对外开放，是引进外资。如果没有80年代中国经济上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不用开放来倒逼改革，就没有中国的经济改革，也没有中国的经济发展。同样， 中国今天的民间社会，中国的社会发展，就是中国它是个不平衡的国家。什么样的不平衡呢？其中一个不平衡就是社会发展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经济上是高速发展，但是这个社会问题是越堆越多，社会是越来越不发展，因此这两个是不平衡的。社会需要发展，就像80年的中国经济需要发展一样。那么社会发展的突破口在哪儿？社会发展的突破口也跟80年代经济上的对外开放一样，也需要对外交流、对外合作。中国社会发展主要靠中国的社会自身，不是靠政府。就像中国的市场发展，市场靠什么？靠自由，靠企业的自由。企业不能再做政府的附属物。同样，今天社会的发展也需要社会的独立和自由。社会发展的主体是社会，社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个最活跃的主体，就是非政府组织，就是各种各样的 NGO， 他们是中国社会发展最重要的一个推手。那么他们怎么发展呢？他们在中国并不发展，他们在中国的发展程度很低，因为中国民间公益资源很少，中国的这个民间公益的自我管理的能力和经验很少，跟国外跟发达国家相比有一个巨大的摩擦。因此中国的民间的 NGO、 中国的民间公益、中国的社会发展需要取之欧美，需要跟国际的 NGO、 国际的非政府组织打开大门，一起合作。如果没有这么一个对外的对等的合作，那么中国的这种国内的 NGO、 国内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是不可想象的，因此也需要那么一个对外开放。那么现在呢，以紧迈非政府组织组管理法的这个起草，我认为以它为起点，就标志着我们过去实际上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开放的。从80年代那个社会发展对外开放，那个很多紧外的 NGO 进来，在中国实际上活走30年，并没有出什么问题。但是呢，现在无视这30多年那个紧外 NGO 的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无视这种中外合作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贡献，现在开始要把这扇门给关上了。这扇门一旦关上，我认为它主要受损失的不是紧外 NGO， 主要受损失受打击的是中国的境内的 NGO， 是中国境内中国自己的社会发展。
是，好的，谢谢校署的分析。我们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不过在接听电话之前，我再请校署你来介绍一下，你所了解的这个船只行几位这位工作人员他们现在的下落跟他们的情况哦。我们知道第一个是当然是郭玉闪，那我们知道说在前几个月你拜访纽约大学的孔杰荣教授，那么孔杰教授听说了郭玉闪的事情之后呢，也答应你说他来帮忙。那我们知道当初这个孔杰荣教授在陈光诚的事情里面也有出了一部分的力，所以就您的观察来讲，到底郭玉闪他能够被释放，以及美方会给他什么样的救援？
我对美方不抱幻想。我认为你说了美方，我的理解是美国政府，但是呢，我对美国的民间，对美国的学术界，对美国的，尤其是美国的那个法学界，对美国法律方面的专家学者，我是抱有很高期待的。而科恩教授是国际上最权威的中国法律问题的专家，同时也是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最重要的推手之一，他一直对中国人民怀有美好的感情。我认为他跟美国政府是不能等同的，他代表美国学术界，代表国际法学界，我认可那个国际法学界，我认可美国学术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从法学方面，能够从专业的角度、专业的立场，能够帮郭玉闪、帮船只行，也是帮中国的公民社会一个忙。
是，那下次我们说，
我相信他们会尽到他们的最大限度的努力，但是能起什么样的作用，这是不可预测的。但不管能不能起作用，能起多大作用，都应该最大限度的努力。
是，那下属除了郭玉闪之外，我们知道何正军还有黄凯平跟柳建树也是受到了这个当局的打压以及或是关押啊。你所知道的，目前他们在中国境内或在北京有没有进行法律的诉讼或是进行法律的途径呢？
何正军跟郭玉闪 同案，因此是同时被警方移送审查起诉。那么那个黄凯平，已经主要是因为他身患重病，那么然后在舆论呼吁之下呢，已经活尸一段时间了。柳建树呢也活尸一段时间了，大概他们几位的情况是这样。
好的，
好，小夏有补充吗？
我只想说一句，就是船只行这个名字，船只行这个名字的英文里是 transition， 也就是说它整个着眼点是在中国，就是怎么应付中国目前这个转型社会，中国怎么样，就是中国政府一直在很头疼中国怎么转型。那么其实船只行就是推动中国转型的民间的最重要的力量。现在非常不幸的是，政府在自己对付不了转型的时候呢，还要打压各种转型的正能量。所以这个我想船只行这个情况真是一个对于中国是一个很大的悲剧。
好的，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带您关注船只行和被打压的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线上有非常多的观众和听众在等待，一起来接听一下他们的电话。首先请山东的孔先生非常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请讲。
我是在这个国玉闪接陈光诚的这个行动中啊加深印象的。因为我呢在高阳劳教所进高阳劳教所，就是因为在陈光诚家附近把我逮回来，我弄到高阳劳教所去了。我出来之后呢，我两次去，这个陈光诚他们家，前两次去就给劫回来了，第三次呢，在德州，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哪儿呢，我说在德州呢，他们说允许我去了，结果他们允许我去了呢，我和我妻子开车就回来了，记得那是2012年还是2013年的4月份，我就回来了，归陕他们就去了，后来把这事儿给办了。我的问题是呢，逮捕郭玉闪的主要的政法委书记是谁？这个人是习派呢还是周永康派的？我准备在白石山呢召开纪念六四暨反贪研讨会，那么逮捕我的政法委书记是谁呢？谢谢，再见。
好，谢谢山东的孔先生。接下来请辽宁的孙先生简短的发表一下您的看法。辽宁的孙先生您好。辽宁的孙先生您在线上吗？好，先请甘肃的王先生简短的发表您的看法。甘肃的王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今天就不说郭玉闪的事情，就说文艺界吧，自从18大以来，第一个是中央电视台的那个赵本山，还有星光大道的那个主持人丁福建，这都是中国的悲剧。如果是在大踏步，不是大踏步在前进，而是在倒退。政治改革的改到今天已经转型了，而且我们的政治改革分文改，我们的经济改革应该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政治改革也应该改到今天转型，我们经济改革改到今天转型了，政治改革分文改。
啊，甘肃的王先生，您的电话的连线的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大致听清楚您说了几句话，我们把机会让给其他的观众朋友，让他们来发表一下他们的看法。接下来请安徽的张先生发表一下您的看法。张先生您好。
这样的观众朋友好哈，小夏老师好，我和小夏老师都应该是属于在那个国内接受那个教育的，我们国内有句话，课本上有句话叫吃水不忘那个挖井人，其实真正的挖井人应该是百姓纳税人，吃水的人应该是政府和党和政府。所以说我们不可能允许那个 NGO 的存在，它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感觉到党恩浩荡。我的话说完了，谢谢。
好，感谢安徽的张先生。小夏有回应吗？
我想就是刚才安徽这位张先生说的呢，就是我们都是在中国受教育的，我们应该说我这一代人成长是在中国没有怎么受教育，后来这么起来的。我想就是郭玉闪，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想法，就是我也是北大出来的，我们北大出了非常多很了不起的忧国忧民的志士， 我前几年回北大去，我经常说北大怎么搞得这么商业化，没有什么希望了。但是是郭玉闪他们这样的人呢，让我觉得北大还是个很有希望的地方。所以我想就是现在中国当局如此的去打击中国这些忧国忧民的人士吧，确实让大家对中国的前途非常非常担忧。因为这一个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你把这个国家的脊梁骨打断的话，你把这个脊梁骨给砍的话，这个人是站不起来的，中国也是站不起来的。
那小夏刚才山东孔先也问到说，他质疑说到底这个去抓郭玉闪的是习派的还是收派的，这个你的观察怎么样？
这是共产党派的，就是
对于政党并没有任何的关系。
这就是共产党派的嘛，是就是派去抓的人嘛，这没什么可说的。就是说你党内有什么派，是这个人是那个人，跟平民百姓有什么关系？
是的，
不管怎么样，你们哪个人，你们自己谁打谁是你们的问题。但是呢，你们对普通人民采取这种打压手段呢，是你们整个党和政府的问题。
是，那校属，我想接着请教你哦。这个郭玉闪他之前除了传之行之外，他也曾经跟许志勇、滕彪律师等等一起来合组这个维权的组织，叫做公盟。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你也很关注的这个新公民运动呢，在这几年也大受了打压哦。所以从这次传之行研究所的事情来看，还有郭玉闪跟何正军的事情来看，你觉得中国的公民运动还能走得下去吗？中国的公民社会还有前途吗？
它的道路当然非常的艰难、曲折、坎坷，因为它面对的是那么一个强大的、对公民社会实际上抱有敌意的那么一个国家机器，这么一个关系是一个过于不对等的关系，因此这样一个博弈是一个过于不对等的博弈，这就注定了我前面讲的艰难、曲折或坎坷。但即便如此，中国的公民运动今天仍然在一点一点的向前推动。你比方说中国的律师，比方说以人权律师团为代表的中国的人权律师群体，他们仍然在博弈。你比方说中国华南地区的劳工运动仍然在艰难的推进，并且还有成就。那我认为像这样一种艰难曲折或坎坷是不可避免的，是我们注定的要面对的那么一个历史条件。我们只能在这么一个命定的条件下来推进中国的公民运动，就我个人而言别无选择。
小夏，刚刚校属先生也谈到说，在中国这个公民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强大的一个政权。那像比如说像传之行这样的组织，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大的政权间与他们的这种微小之间，在那种夹缝中寻求一个生存之道呢？
我想这个强大和弱小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其实就是说中国政府你说很强大，它有很多很多权力，但是其实它并不强大，因为它意识形态上，它在思想上对人民并没有影响，没有太多的影响。或者是我想这些年如果说大家能看到一个比较正面的事情，对吧，就政府做什么事老百姓都要质疑一下，这个尤其是像侵犯的公民权益这种事情，老百姓都会，一会儿我们要谈到的案件都是大家都会想，这是不是第一个假设政府先不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个很大很大的进步对于中国的公民意识来说。但是呢，中国的公民权利由于政府的关系，中国的公民权利是没有非常好的这个权界界限的，大家有什么权利，大家就是有什么样的保护，这是非常不清楚的。所以我想传之行他们做的工作极其有意义，就是告诉每一个公民，包括新公民运动，就是我们作为公民我们有什么权利。而且一个新公民运动的一个最基本的调子，等于说而且最基本的想法就是这个国家是我们的，不是共产党的。所以我想公民运动，公民本身包括我们看历史上的所有这个革命，就公民真是要建立一个公民社会吧，那其实都是公民从专制者手里把国家夺回来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可能是很快，也可能是很漫长的。所以中国我们是已经是好两代人了，我们还要再等待。
好的，谢谢小夏的分析。因为时间关系呢，关于传之行研究所以及郭玉闪受到北京警方起诉的讨论只能先告一段落。感谢校属先生从台北与我们连线进行讨论，以及龚小夏博士在演播室里面来给我们进行分析。稍后呢，我们将带您来关注黑龙江访民徐纯和遭到警察击毙的案件。